中共能否承受俄式制裁，致命弱点曝光。俄国神秘第一夫人被坐实，白宫回应。芬兰同瑞典同意同时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确诊，将会居家隔离办公。两名俄罗斯寡头及家人在同一日内离奇丧生。2022年以来，美国机票价格上涨了四成。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7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争仍在继续，俄国因为进攻乌克兰遭到了由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的前所未有的极限制裁，令俄国经济备受打击。然而中共当局挺俄的态度亦都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目前俄国正在经历的一切对中共政府来讲就好比一场沙盘推演，预示着中共即将面临的危机。对此专家分析，同俄国的经济相比，中国经济的致命弱点十分明显，最终将会无法抵抗国际社会的制裁。随着西方国家对俄国的制裁一轮接一轮，在这个过程当中，俄国的经济发展、金融系统和百姓生活都深受西方制裁的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当中指出，俄罗斯经济今年将会下跌 8.5%。 另外据统计数据显示，俄国亦都成为近年来受制裁最多的国家。在进攻乌克兰之前，俄国就已经遭受多达2754项制裁，进攻乌克兰之后到4月22号为止更加是达到7161项。对此，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纳比乌林娜日前表示，西方制裁的后果已经开始被感受到，俄国的经济确实正在进入与制裁相关的结构性变化时期。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近期亦都公开表示，俄国大约有6400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但因制裁被冻结了其中大约3000亿美元，接近国库的一半。近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政策制定的高级官员、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赫曼指出，目前在没有遭到西方的大规模经济制裁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如果再遭到类似俄罗斯的制裁，中国经济将会在劫难逃。中共政府几十年来得益于与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但一旦西方实施类似对俄国的制裁和金融战，中共遭受的打击将会更加惨痛。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中方的官媒却不断宣扬中国是例外，不惧怕西方的制裁。不过根据美国之音今个月26号的报道指出，与俄国相比，中共还拥有大量的海外非现金资产，例如矿山、码头、港口、农场和油田等等。一旦遭受类似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这些资产无疑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同样被冻结。此外，中共目前拥有的超过10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亦都会被美国财政部冻结，在美国储存的黄金亦会被封存，甚至连中共体制内的专家以及中国银行高层亦都警告说，北京当局一旦遭到美国制裁，巨额的海外投资就将会面临清零。此外，由于对俄国能源的依赖，欧盟日金仍未就禁运俄国燃料达成共识，制裁亦都并没有切断俄国经济的命脉，在金融制裁当中亦都似乎留了后门。不过相比之下，中国在这两个有关国家生存的领域都是进口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粮食进口亦都在这里大幅增多。多年以来，中国的小麦进口基本上来自于美国、加拿大、澳洲这三个可能会对中共政府发起制裁的国家。另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晶片严重依赖进口。美国在这个关键领域基本上可以主宰中国企业的生杀大权。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曾经明确表示，一旦发现中国企业向俄国出口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半导体产品，美国完全可能会让中国企业关门。 俄国进攻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对普京的亲信和寡头实施制裁，就连他的女儿亦都被波及。不过近日拜登政府被质疑，似乎故意漏了普京的秘密第一夫人，他就是一直被外界热传的前奥运体操金牌得主卡巴耶娃。对此，白宫随即公开澄清，表示不排除制裁卡巴耶娃。据悉，外界呼吁美国政府能够制裁被外界称为普京的秘密第一夫人的前奥运金牌得主卡巴耶娃，就好像先前针对普京的两个女一样实施制裁。不过，普京却从未公开承认和卡巴耶娃有任何亲密关系，尽管俄国官方及卡巴耶娃本人都曾经否认两人的关系。不过，外界仍然传出两人至少育有三名子女。资料显示，卡巴耶娃在1996年开始体操职业生涯，曾经夺得两面奥运金牌。他在2007年退休，随后很快担任俄罗斯政府和国企内的多个重要职位。近日，根据英国 BBC 报道，针对美国冇制裁卡巴耶娃一事，白宫新闻秘书沙奇25号回应说，冇人能够免于制裁，我们将会继续对此作出审查。他否认刻意延迟制裁卡巴耶娃。沙奇表示，白宫已经批准制裁普京本人，还有他的女儿以及亲信，拜登政府将会继续审查并实施更多制裁。对此，《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财政部原本已经准备好制裁卡巴耶娃的计划，但在公布前的最后一刻，遭到白宫国家安全部门取消。有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官员担心制裁卡巴耶娃可能太激烈，对普京个人造成打击，担心普京会将制裁卡巴耶娃一事当成是对他自己的人身攻击，从而导致美俄紧张关系升温，并且进一步影响俄乌战事。因此，美国官员暂缓了对卡巴耶娃的制裁。不过，亦都有美国官员透露，拜登政府已经对一些尚未制裁的人准备好了制裁措施，正在考虑何时实施制裁以达到最大效果。瑞典和芬兰已经同意最早在下个月中旬向美国领导的北约同时提交成员资格申请，两国可能最快在5月中旬同时申请加入北约。路透社报道，芬兰外交部长哈维斯托26号表示，芬兰和瑞典可能会同步决定是否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说，既然瑞典已经决定对这项议题加快在国会的程序，我们有可能在几日内或者至少同一周内采取行动决定是否加入。芬兰先前就曾经表示，将会在几个礼拜之内决定是否申请加入北约。芬兰晚报礼拜一说，瑞典建议两国在同一日表明加入的意愿，而芬兰已经同意。瑞典快报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说话证实了这个报道。两国总理今个月表示，他们正在审议这个问题，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改变了欧洲的整个安全格局，并极大地改变了北欧地区的思维方式。俄罗斯多次警告这两个国家不要采取这种行动。克里姆林宫说，如果这两个国家决定通过加入北约而放弃几十年的军事不结盟，他将会被迫通过加强在波罗的海的防御，包括部署核武器来恢复军事平衡。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多达 68% 的芬兰人赞成加入联盟，是入侵前的两倍多，只有 12% 的人反对。瑞典的民意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瑞典人亦都支持加入联盟。这两个国家在军事上都是正式的不结盟国家，但在冷战结束之后，他们在1995年加入欧盟时放弃了以前严格的中立立场，成为了北约的合作伙伴，参加演习和交换情报。4月26号，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办公室发布声明，证实贺锦丽确诊了冠状病毒。官方声明提到，贺锦丽原定于26号上午出席美国总统拜登的每日简报会，但是因为测试阳性而不能出席。白宫声明表示，在最近几日里面，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都没有密切接触贺锦丽。26号下午，贺锦丽发布推文说，今日我的检测结果呈阳性，没有任何症状，我将会继续隔离并遵守 CDC 的方案，好高兴能够同时完成接种并加强免疫。 在此之前，何錦麗結束了為期一周的西海岸之旅，在抵達華府之後得出了陽性檢查結果。在確診染疫之後，何錦麗將會在海軍天文台的住所辦公並隔離。當日下午，拜登致電何錦麗，希望確保她在家居工作的設施齊全。57歲的何錦麗接種了兩針莫德納疫苗和另外兩劑加強針，最近的一次接種在4月1日，在她確診之前，她的丈夫杜格埃姆霍夫剛剛從疫症當中康復一個月，目前尚未知道何錦麗正在進行哪種方式的治療。白宮疫情防護協議人員阿西斯薩26號表示，目前流行的變種有很強的傳染性，政府的目標是減少重症而非追求零疫情。他說，儘管採取了預防措施，但總統亦都可能好像任何其他美國人一樣感染疫情。兩名俄羅斯寡頭在48個小時之內被發現和他們的家人一起離世，引發外界震驚。據俄國通訊社塔斯社報導，上個禮拜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的前副總裁阿瓦耶夫和他的妻子和女兒的遺體在位於莫斯科的公寓當中被發現。塔斯社表示，初步證據顯示阿瓦耶夫在謀害妻女之後自盡，警方正在進行後續調查。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是俄國第三大銀行，為該國主要的天然氣出口商能源巨頭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提供服務。除了在該銀行任職之外，阿瓦耶夫亦都是前克里姆林宮官員。在阿瓦耶夫案發生之後，俄國最大的獨立天然氣生產商諾瓦泰克的前高管普羅托森亞亦都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去世。西班牙傳媒報道說，他和妻子和18歲女兒的遺體在位於西班牙的海濱別墅當中被發現。政府部門初步調查發現，普羅托森亞涉嫌謀害妻女之後自盡，但隨後傳媒改口說，調查人員並未排除第三方實施三重兇案的可能性。近期已經有多名同俄羅斯的天然氣工業機構有關的官員遇害，其中亦都包括企業的投資運輸服務負責人舒爾曼和高管丘利亞科夫，兩人的遺體都是在聖彼得堡附近地區的一處豪華房地產大院當中被發現的。波蘭智庫華沙研究所認為，近期一連串明顯的兇案事件有些可疑，需要進一步調查內在原因。而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的安全機構就在聲明當中說，當局正在調查所有四宗死亡事件，俄國政府拒絕對這些案件發布評論。高昂的燃油价格和持续的飞机师短缺已经导致美国航班价格处于历史上最昂贵的区间。自2022年初以来，美国机票价格达到了空前的新高。根据旅游网站 Hopper 的消息，4月份美国游客的平均单张往返机票的价格上涨至330美金，比月初的价格上涨40%。預計5月份的價格將會進一步上漲，增長幅度將會增加10%。行業人士指出，而家有一個普遍的趨勢是飛機師非常稀少，而家大多數航空公司無法實現盈利計劃，亦都沒有足夠的人員駕駛飛機。也許一些大公司能夠吸引到足夠的駕駛員，但是對其他的小企業來說，他們的飛機師僱員將會處於短缺狀態。業界表示，今年美國飛機師在原先的基礎上額外出現了13000人的短缺，而每年正常獲得證書的人員在5000到7000人。聯合航空公司行政總裁柯比預計，至少在跟住落嚟未來5年的時間裡面，行業不會出現足夠的飛機師，這樣亦都導致航空公司營運艱難。俄國經濟在西方國家的極限制裁之下備受打擊，如果中共面對這樣的制裁，能否承受得住？歡迎留言討論。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